前几天我看了一条新闻，朋友给发过来的，看着我心里一惊。为什么这个新闻本身呢，很抓人眼球，也挺奇特。他说的是什么呢？说现在在海外的印度人种群里边啊，流行着一套教程，就是培训课。这培训课类似什么呢？类似我们国内的什么淑女培训班啊，什么这个著名的女员培训班啊。这类的也类似呢，什么电信诈骗、杀猪盘呢、传销啊，和这个像。说这是什么课程呢？它其实准确来说是一种 PUA 类型的课程。它的针对对象呢，就说海外这些这个印度移民呢，他们当中的年轻男士或者中年男士，主要下手的对象是什么呢？是咱们中国人，哪儿呢？叫江浙沪独生女，就是中国长三角啊，这个富裕地带的。这些富裕家庭的那个独生子女，就指的是女儿啊，独生女儿。说像他们怎么下手呢？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就是骗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江浙沪这独生女啊，家里有钱，而且那绝对你就这么一个孩子吗？那这家那些财产不都这孩子继承吗？而且这样的独生女呢，从小富养，性格呢相对来说叛逆。娇生惯养，虽然说见识并不短吧，世面都见了，但是感情世界里头呢，有时候就是个小白，还容易一意孤行。所以，针对这些个富养的独生女，她固有的一些性格上的缺陷，或者说一些生活习惯，那么就培训这些印度移民呢，专冲这些独生女下手。你跟她结了婚了，那将来你岳父岳母一死，那她家那万贯家财不都是你的了吗？说你等不到那时候，那中间离婚你还能分一半呢？你看看，这不就是坏心肠吗？何其歹毒啊！所以有人说，你看这个比你投资创业，比干啥都快，极容易呢，是可以说是人财两得，既抱得美人归，同时又继承了万贯家财。据说这样的培训课程呢，好像就24美金就培训一次。你看国内咱各种什么名媛培训班什么的，那的都比这贵多了吧？而且你要是那杀猪盘那不更狠吗？所以说这个新闻我看了之后，我真是心里头一惊，我说居然还这人真是够坏的了，这琢磨什么都有。但是我们做新闻评论的，对新闻判断的，我们有我们的一种方法。我经过我的判断的，我认为这个新闻不实不真。而且极有可能是什么呢？不是没有这样的事儿，有，而是手拿孤立，横扫天下。就是仅仅有这么一个事儿发生，他把它变成普遍性的，做一点耸人听闻的标题，完把内容写的挺唬人的，来吸引眼球。有人说老梁，你凭什么做出这个判断？你看，我跟你说个简单事实，这个印度人呢，海外移民这些年是非常非常多，甚至一度呢，印度把推广海外移民都当做自己的国策。因为曾经有一度，印度海外移民挣了钱寄回到印度本土，居然占到了印度国内 GDP 的1.3%，这是曾经有一段十几年前那一阵儿。而且，印度通过自己的大量的海外移民，事实上已经为印度本土创造了非常多的各种各样机会，也为印度扩大世界影响力呢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我们以前节目里头，我说到海外华人一盘散沙那期节目里，我曾经讲过嘛，就关于印度人，在北美，比方说美国，尤其是加拿大，加拿大现在印度移民，说的夸张点，都有点泛滥成灾了，太多了。那么为什么我说刚才说这个新闻，我认为不真呢？就是中国人对印度人的印象，你看他琢磨你是一回事儿，但你能不能接纳他是另外一回事儿。首先一点，咱们说国内。中国国内啊，严格意义上讲，印度移民并不多。咱们说穿了吧，说点实话吧，就是印度人还不一定看得上到中国来。你看印度人大量跑到美国、跑到加拿大，那哭着喊着都要去，但是对中国他没有那么高的期望值。所以你看我们国内，就说你生活身边，你感觉一下印度人移民能有多少？不多，并不多，起码跟黑人比不多。黑人在中国，你看广州黑皮肤的太多了。而且你说黑人跟中国女孩谈恋爱的、同居的、结婚的，那可以说非常多。但是你想一想，就我问问你，在你身边有没有哪个中国女孩嫁给印度人？不是说绝对没有啊， 但是比例是非常非常低的。起码和白人结婚呢，跟和甚至跟黑人结婚都不能比。就说呢，第一，印度人呢，他并不对这个中国大陆啊有多大的兴趣，这是第一个，就他的移民数量没那么多。第二个呢，由于长期以来我们对印度人的一些印象啊，当然这印象里头有好有坏，有一些是刻板的，有一些是偏见。但中国人好像认为印度啊，第一个是不太讲卫生啊，说这吃饭的，甚至那什么上厕所都割手，就所以很多人对这印度印象不太好。再一个呢，印度这些年和中国呀，不断的存在一些地缘政治的摩擦，就是起码说中国人对这个印度这个国家的好感度上，这些年是往下走的。那不再是原来看《西游记》啊，到西天取经啊，天竺国呀、啊，李玲玉唱那个天竺少女，跟那时候的印象比，肯定是在下降。所以这是国内情况。那么，如果我认为说印度海外移民的这个族群里面呢，研究中国江浙沪的富豪家的独生女的这种事儿呢，恐怕应该比例比较大的是出现在海外，出现在美国呀、加拿大呀、澳大利亚这些地方。因为什么呢？首先，印度人愿意去那些地方，因为母语是一样的，都是英语。第二个，他的移民呢，到那边去，印度人的精通管理、IT 行业也好，到那肯定有更大的发展。但是我告诉大家，这种情况就是在海外，它也不可能是普遍现象。为什么呢？还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海外咱们中国移民呢，也对这个印度人印象不是太好。我举个简单例子吧，你比方说加拿大，最开始的时候，中国移民去加拿大呢，加拿大当地的白人呢，对中国移民的印象不好，认为中国人素质不高。这个我想我说这个大家也能理解。可是在最近这些年呢，好像尤其是疫情之后呢，这个印象就扭转过来。怎么扭转过来呢？不是说中国人表现越来越好了，而是印度人来了。很多加拿大人一看印度人这素质太低了，那中国管怎么的，他有时候是，你比方说这个小孩在商场里这个尿急了，大人把着他就在那个洗手盆的就尿，加拿大人看不惯这情况，哎呀这个。但一看印度人来了，可不光小孩尿啊，那大人都直接尿啊，所以他有时候就产生这种落差。所以现在很多的海外呢，有不少的这个本土人认为啊，印度移民的素质确实不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想想，中国的海外移民，他其实对印度人印象也不好。而且印度人在很多时候呢，确实抢各种工作机会啊，包括公共场合大声喧哗呀，在印度人自身那种就是好斗啊，而且这个争自己利益啊，那不遗余力那劲儿，他和中国人强调中庸精神呢，温文尔雅的背道而驰。所以我就说，严格意义上讲，我不相信大多数的江浙沪独生女，那个家庭条件这么好的，能看上什么印度移民。但是他个别的肯定也有，他不会是普遍现象。所以我说这个事儿呢，十之八九呢，它是一个不真的新闻。但是为什么这个新闻能在国内、在国外华人群体里广泛的流传呢？它其实说明了另一个问题，它不是说明印度人如何如何，而是说明江浙沪独生女自身的婚姻困境。就是江浙沪独生女这个群体在婚姻这个层面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呢，咱们得把这个话题打开呢，就是什么叫江浙沪独生女？江浙沪大家都知道，长三角，江苏、浙江、这个上海。那独生女呢，就是计划生育时代留下来的，家里就这么一个孩子，还是女儿。你注意，江浙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财富，因为那是中国可能富人群体最集中的地段，长三角。因为我呢，那个地方我经常去，你像什么，包括大地方上海啊，然后杭州、苏州啊，我还曾经在杭州生活过一阶段时间。然后你再说小的地方吧，你比方说什么昆山呢、常熟啊、萧山呢、这些地方，你想一想哪个地方不富裕？那起码比我生活的北方，就甚至包括北京周边一带，比这边富裕多了。而且那个地方长期以来呢，民间的资本活跃度是非常高的。就我们讲，那个地方恐怕是中国藏富于民水平最高的地方。就说家里头有钱的人呢，那实在是太多了。我在20多年前吧，我在杭州当时做杂志的时候，我记得我为了给杂志做一个赠品，特地到这个义乌小市场去看去。后来跟我谈成了这个生意的这家呢，这个老板呢，能有个40多岁，什么形象呢？头发你看着也挺乱，嘴里叼着烟，衬衫这里头背心，然后穿个大短裤，穿个拖鞋在那。 你看上去跟个打工的似的，你问问啥？我说这99年，他居然已经有十几个亿身家了，而义乌像这样的老板呢，非常普通的。那你再看江苏、上海周围这地方，也是如此嘛。所以那个地方，江浙沪这仨字就意味着富裕，意味着有钱。有钱意味着什么？留给子女的继承的东西就多呀。好，这是第一个层面，江浙沪意味着财富。第二个，独生女是什么意思呢？独生女就意味着她继承的她全家的财富都是她的，父母一枚，独生女吗？再还有一点，为啥独生后头是个女呢？你得记住了，她要是独生子不一样了，独生子这家产牢牢的就捆在这孩子身上，甚至自己家的企业都不能变卖由她来继承，而独生女就不一样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女孩嘛，将来得找一个可以托付的人嫁了，然后呢，其实这些都作为嫁妆跟男方就合在一块了。给我们感觉呢，嫁出姑娘泼出的水，你要是把家产都继承了，其实也意味着都是泼出的水了。这当然有我们一种传统认识，但是总而言之，江浙沪独生女意味着什么？你把她娶到手了，你岳父岳母大人一归天了，这财产就都归这个便宜你的女婿了，便宜你这小子了。所以这里头它隐藏着一种很大的诱惑啊，就是财富上的诱惑，而且获取财富你感觉好像非常轻易一样。所以就像我们说呢，一个彪形大汉手里拿着2根金条在街上走，你可能不动心。一个小孩3岁孩子刚刚蹒跚学步呢，拿2块金条在街上走，谁都琢磨想抢的。你明白这意思吗？漫长会道，野容会淫。其实这个新闻它的心理基础就在这儿，就觉得娶到江浙沪独生女似乎就是天上掉馅饼了，似乎就减少你人生奋斗几十年啊，似乎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比你投资创业什么的都方便，就跟白捡的似的。所以这个新闻体现的是这一点。那么我为什么我说她呢，其实是江浙沪独生女呢，她在婚姻和恋爱过程当中的某种困境甚至是某种焦虑呢？这个当然我们说江浙沪，其实你应该把范围打开，他应该泛指全中国这些有钱人，他有独生女的时候，这个独生女的共同的婚姻困境，只不过江浙沪呢非常集中，所以我们容易拿江浙沪这个呢当做个范本。那么我们给大家具体分析这事儿呢，首先得说江浙沪的大多数家庭的孩子呀，他独生女的比例非常高，集中，因为我们这有数据啊。上海的独生子女的这个比率是 64.4%， 到这个江苏呢是 47%， 浙江是 37%， 这个比例都远远高于全国。因为它那地方发达吧，城市化程度高，最早推广计划生育的水平也高，所以它独生女数量是非常大的。还有第二个呢，这个地方呢普遍重视教育，所以他对子女身上的教育投入是非常大的。这个教育投入大使什么呢？这个地方的好多的女孩，不像有的贫困地区说女孩还上什么学，这地方不是。你要是独生女，家家对女孩的教育程度重视一点不比男孩差，所以这边女孩985、211高校毕业的，那所在皆是，而且有相当大的比例呢是出国留学的，在海外留学，有的留学之后呢就拿到了绿卡呀、枫叶卡呀，或者是在当地就入籍了，成为移民，所以这个比例。它是非常高的。那么你看看，既有文化有知识有财富，换来了社会地位，同时那这些女孩身上有哪些能够被男人利用的地方呢？咱们就按照这所谓这本培训教程这个思路往下想。这个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你想打小万千宠爱集于一身，可以说他们是什么呢？万千宠爱集于一身，生活非常优渥，而且呢他长大以后呢，其实他就是不挣钱，就是躺平啃老，家里钱也够他花的了，所以他的人生呢顺风顺水，没有什么焦虑感和忧郁感。也就是说他长大以后呢，他可能想的更多呢并不是为了生存而奔波，往往呢是个人的爱好啊、兴趣啊、发展呢、感情。他打小万千宠爱集于一身，就容易给这些独生女养成一种公主病。这公主病造成的什么呢？她有时候就任性，有时候对人的判断就容易不听父母之言。我告诉大家一点，你个人的兴趣爱好、你的个性 你完全可以不管父母跟你说啥。可是人生的道路啊，比你多吃几十年盐的这些老辈人呢，说的可比你想的要有道理多了。我跟很多身边年轻人说，我说你谈恋爱不要听你爸你妈的。那人一辈子真正的年轻时候啊，少男少女啊，钟情怀春，这个时候你就要顺着自己的真实想法，我爱你就是爱你，疯狂一点都无所谓。人一辈子能有多少年青春呢？谈恋爱可以不听爹妈的，但是婚姻你必须要尊重父母的意见。为啥呢？婚姻不是爱情啊，爱情一把火烧起来挺快就灭了。婚姻你谁能愿意说我结婚，我结完婚一年以后我就离，谁有这鬼话？你们神经病啊。所以婚姻都希望长长久久的，那是两个人，甚至是两个家庭，甚至是两个家族要在一块纠缠十几年几十年往上。这个时候人生经验阅历看人的眼光就变得非常重要。而你作为一个小孩子或者不太成熟的一个年轻人，你这会儿一点不听爹妈意见，那你是找着吃亏的。你看总有那么句话说，婚姻得不到父母的祝福那是不幸福的。其实是什么？是婚姻之前这个重要基础，怎么看另一半，这一点父母的意见特别重要。但往往呢，我们说这些江浙沪独生女呢，你别看打小培养的温文尔雅的文化高像乖乖女，但是骨子里头呢往往是很有个性的。而且他也认为呢，我出国留学或者我走遍全国呀，我应该比我父母更有见识，我是新时代年轻人。所以在婚姻这种涉及几乎纯粹的个人前途面前，他往往很难听父母的劝。那么你不听来自家里人的，那外边就有人有机可乘。这个就像我们小时候上学似的，老师说的话那都得听，父母话也不听当耳旁风，和这道理很像。远来的和尚会念经。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江浙沪独生女她的爱情世界里就存在着各种漏洞和裂缝，这就会给往往别有用心的人呢给了他们可乘之机。那么这种事儿呢，其实在中国不是现在的发生，过去也常见。你像这家里头，现在我们说谁没儿没女，其实过去啊，你光有女儿没儿子都管你叫绝户，但是这听着不好听。而过去社会里呢，有一种现象叫吃绝户。吃绝户分成两种情况。其实我们今天说这，假如说这印度人琢磨江浙沪独生女，琢磨骗色骗财，这也是吃绝户。过去吃绝户就两类，第一种呢，无儿无女，死了之后呢，家财在搁着，由村里头啊乡里头处置，咋处置呢？把这些家财啊变卖了，这钱可不是谁能拿去的。当然你要有直系，你要有弟弟妹妹啥那另一回事啊，就说你身边不光无儿无女，亲戚也没有，这是纯绝户。那怎么办呢？把你这个家产变卖了，变卖由村上的人组织大家开流水席吃，谁来吃都行，吃喝多咱吃没断拉倒。这是最典型的也最纯粹的吃绝户。吃吗？吃绝户，吃绝户就是原来是实血从这儿来的。第二种吃绝户是什么呢？就是说跟我刚才说这个现代状况类似。哎，就是说呢，他这家光有女儿没有儿子，那有人就琢磨了，我宁可给你当倒插门，我上你家，我看你爹妈岁数也大了，把他们靠死之后啊，你这家都是我的了。哎，这个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叫吃绝户。当然吃绝户比较恶劣的一种状况是什么呢？在过去骗术里专门有这个，就跟类似现在这种仙人跳放鸽子差不多。因为原来过去江湖几门风麻燕雀里边，这个燕就指这个。很多人听说风麻燕雀，风麻燕雀其实就是指作案手段。风呢是一大伙人集体上去骗你，这马呢是单枪匹马骗你，这个燕是什么呢？就是只用色相，原来主要指女色嘛。你看那个苏联可戈勃那女间谍叫燕子，因为这个是中国一个典故，燕婉之求就指男女之事。这燕呢就相当于割色来骗，那割色骗有割女色骗的，他也有割男色骗的，都有。你像陈凯歌拍那风月那电影，不就上海讲那上海滩割男色怎么骗吗？和那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在过去吃绝户里呢，燕门行骗也有这个。而且你家就一个女儿吗？我装可怜到你家又打工，大伙看猪八进去高了庄不也是吗？我能干活，然后进了你家门了，成了你家女婿了。那好， 就开始晚上组织人到你家偷东西干嘛呀，最后把你家搞得家破人亡，家产都弄走。这也是过去一种骗术，一种犯罪手段，也是吃绝户的一种手段，就是你光有女儿没有儿子。说白了，光有女儿没儿子，认为你家业没人守，没人管。所以这是过去为什么说男尊女卑呢？说儿子能传承家业，和这个有直接关系。所以像这种我们说这个不道德的手段呢，是古往今来都有。那么到现在呢，咱们看呢，就是出现这种情况，我敢说，虽然说是说印度人怎么怎么的，我认为这是个假新闻，但是针对江浙沪独生女呢，包括咱们国内也有不少坏小子在打这主意。哎，我说这坏小子也包括一些纨绔子弟，也包括一些破落户，也更包括一些凤凰男。我跟你这富家女儿结婚了，我一下子就什么都妥了。其实如果你光凭这个攀高枝儿还有情可原，可是你通过这个手段获得了该得到的之后呢，你对人家女孩不好，包括出轨在内，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都是跟我刚才说的类似吃觉悟这行为一样，特别不道德的。那么说这个事儿，说咱们江浙沪这些独生女富家女怎么防范这事儿呢？其实啊，世上没有绝对的傻子，稍微冷静冷静你就都能明白。就还是我刚才说的，你不要把爱情跟婚姻当做一回事儿，甚至你爱情里爱那个人和你婚姻里你要托付终生的人，你看着说这一个人吗？我告诉你不是一个人。为什么？你爱情里那个人是三年五年短暂时期的，你俩爱情新鲜感非常足的时候那个人，婚礼里那人是要跟你过一辈子那个人。人呢，天长地久之后啊，这份感情还能不能保鲜，他能不能长时间对你好，这都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啊。你说哪个人结婚时候就琢磨我明天就出轨，后天就找小三儿，好像没那人。但是过长了，那保不齐谁都有那花花肠子花花心。我以前说，我说中年过到中年了，孩子都大了，都容易离婚。这样有不少凤凰男容易离婚。我解析过这事儿，为什么呢？凤凰男，你刚一毕业分到一个单位，这个挺老实啊，穷困地区来的。然后这单位人一看，这男孩不错呀，不抽烟不喝酒，挺老实的。一介绍呢，就给某个很强势的人物的孩子、女儿啊或者侄女就结婚了。那小两口吵架呀，没有舌头碰不着牙的，说话容易重。这女孩一来气，你穷小子你有啥呀？房子不是我爹买的吗？车不是我爹买的吗？这家都我爹置下，你有啥呀？哪个男的都受不了啊，憋屈啊。中国这个社会，你说让自己媳妇这么一抢呗，自己成吃软饭的了，成了牙口不好的了，那都难受。好，到四十岁上下了，单位也当上小领导了，兜里也揣钱了啊。这时候这老爷们这腰杆得挺起来呀，出现哪个女孩，甭管岁数大岁数小啊，甭管比自己太太难看还是怎么地，小鸟依人呢，这有的凤凰男就受不了了，那你得离。我这辈子得做一回真正的男人。你看，就我说这个男人，他跟你恋爱的时候跟结婚的时候他不是一回事儿，他是两回事儿。你想明白这个没有？就这个感情你想长期的发展始终如一，这对人性是个巨大的考验，这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一开始他不图你家啥，不图你这就是爱你，这完全是可能的。可时间长了呢，你别忘了婚姻会把背后的家庭牵扯上来，他的爹他的妈他的弟弟他的妹妹他的哥哥姐姐嫂子妹夫会不会起这心呢？你看你家多有钱，你老丈人这什么都有钱，你得帮帮咱们家，你毕竟咱们是有血缘关系一家人，你这媳妇那边钱你能弄就弄过来，这是的。时间短了你不听，时间长了呢，在你面前哭穷卖惨呢，你可能就熬不住了，你就起这心思。所以不要轻易去考验人性。所以我说，首先你这个事儿要想能够维护自己的利益，你一定要分清楚恋爱时候那个人和结婚时候那个人他是不是一致的。而且最好不要选择跟你家庭条件区别特别大的。好的婚姻是什么呢？我原来说过那个门当户对，就两家你得大致相当，这个包括财富受教育背景在内。你要差的太大呀，就为今后这种纠纷埋下了隐患。你好的婚姻咱叫什么？叫我优秀，你也不错啊，你挺好，我也挺好啊，这样的婚姻就容易长久。 就我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原来写过一篇读物叫《婚姻是杆秤》，我说的什么意思呢？这个婚姻呢，就像一个天平，一杆秤一样，看不看着？这是一杆秤。俩人要想进入婚姻状态，你得琢磨这个秤啊，不能这样，也不能这样啊，一定得大致平衡，不是说溜溜齐啊。怎么叫大致平衡呢？比方说这男的说，我身高1.8米，身体健康，看不看着？这就放上了一杆秤砣了，就天平这边的砝码。这时候这秤不就这样了吗？女的说，你看你身体健康1.8米大个，我长得漂亮，这边放了，哎，马上平衡了。这男的说，那我积极上进心强。这女的说，那我温柔贤惠，具备女性的优点，哎，又平衡了。这男的说，你看我有车有房，我还有公司，又弯下去了吧。这女方说，那我父母都大学教授，我明天都要进副高了，你看又压上了。他这样的话，这个婚姻才能平衡，你别两头翘。有人总说那郎才女貌，我郎才女貌也不靠谱，为啥呢？年轻的时候说男的有才，女的有相貌挺好，你可别忘了，随着年岁增长，郎才无论是他的才华和财富，他都会往高涨的，女貌可不行啊。那女的过40都是不用我说，很多女的听这话不愿意，你琢磨去吧，女貌是往下降的，男才是往上涨的，他还是不平衡的。所以真正平衡的两个人的家庭受教育背景啊，还是财富大致差不多。你比方说江浙沪独生女，她家是有钱，你找一个另外的，比方说江浙沪的这人家比你家都有钱，人家能惦记你那点钱吗？所以这个时候两人的感情才可能更纯粹。你要是穷的多的，你就刚才我说这天平，女方说我家有钱，男方说我是印度人，女方说我这个父母对我好，男方说我家是印度人，你说将来咱日子会过得更好，男方说我家是印度人，这还结什么婚了，就别干了这种人。所以我说婚姻是杆秤，真正想进入婚姻，事先一定要量好，这个可不是唯利是图，这是给我们的婚姻加一个保险房，谁也不希望自己将来的婚姻存在着巨大的变数啊。那么我们要在婚前想到要好一辈子，要在一起相濡以沫生活一辈子，你是不是要尽可能把各种隐患消除啊？我跟你说，家庭背景的不平等，财富上的不平等，就是你将来婚姻的隐患，极有可能爆雷。尤其在现在的世界里头，大家对物质欲望恐怕是很难拒绝的吧，很多人面临着各种各样纷至沓来的欲望，是很难拒绝诱惑的。所以你这时候要把自己婚姻状态当中一些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尽可能把它消灭在摇篮当中。所以我说在这个问题上，我相信我能和所谓的这个富有家庭的独生女的父母们，可能我说这都会说到你心缝里头。你给孩子担心恰恰这些，父母并不都是势利眼，不排除有些父母势利啊，他考虑的是儿女将来长久的问题。像我们说这个思维角度，对女孩保护在某种程度来讲和对男孩的保护也是差不了太多的。所以这一点我们只是拿江浙沪这个独生女做一个样本来分析，其实对于婚姻当中如何保护好自己利益，如何在纷至沓来的欲望和对金钱的贪婪面前维持家庭的稳定，这恐怕是中国各个家庭里头父母要为儿女考虑的头等问题。那就说那你这样的话，那谁也不知道人一辈子能碰上谁呀、啊。那你说我爱他爱的都天昏地暗，那你我俩去家庭确实背景不一样，那难道就咔嚓一下就完事了，就不处了，多残忍呢？那你这跟封建社会那种扼杀美好男女感情那有什么区别吗？你这不新时期的吃人不吐骨头吗？我承认这话说的有道理，因为当爱情来了的时候，人恐怕很难用理智来堵了，何况你的理智呢，它并不是100%能发生的，它有一定的概率。那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比方说你就真找了一个，就说他这条件跟你差的挺多，而且外头传他家门风也不怎么好，他爹妈呢都是贪财的小市民，是不是跟你这个女儿一结婚就得怎么地？我到家有几个办法来解决这问题。首先也就是我说婚前财产公证啊是太必要了。咱们有很多人吧对这个心里头就这么些年了，市场经济这么多年了，好多人都没有这意识。所以你看咱俩这好的跟一个人似的，马上就结婚了，完了说出婚前财产你是你的我是我的。那有的那女的男的撒娇都说嘛，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你看这个爱情一来人就容易变成瞎子。 就啥也听不着看不见了。那这时候你说你提婚前财产公证多杀风景啊，那这哪有那么就别谈恋爱了，就别结婚了。很多人拿这个推搪，这就是我们不具备市场经济意识一个重要体现。因为啥呢？人性往往经不住考验。你就看咱们这个一搞西式婚礼特别有意思。这个主持人在这儿啊，我问这位女孩，无论这个你对面这位爱你的男人将来是贫穷、富有、健康、疾病，你都始终不渝地爱他吗？完了这男孩傻了吧唧，我爱你，我始终不渝爱你。咱们这儿都实行这个。你知道我看一场美国人的婚礼是啥吗？人问着，无论疾病、健康、贫穷、富有，你都说不渝爱他吗？男的咋答的？我爱你，一直到我不爱为止。这他妈才叫说实话呢。你听了所有喊天长地久的中国人就好喊口号，你问谁最后把口号执行到底了？有几个按口号过日子的？不说实话是中国人个优良传统。在这种场景之下，我想能糊弄就先糊弄过去，这是。所以我说我们要面对现实，在这一点西方的传统教育里头就有非常好的东西，就是我们有一个界限，然后把所有的东西放在这个界限之内再谈，界限以外的我们另有其他的硬性规定。所以西方婚姻的婚前财产公证是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而在中国就玩不通。有人说这不讲人情啊，这活得真没意思，西方人冷血动物啊，那都没进化好呢，哪像中国人温温呀，讲人情讲体贴，这是完全错误的。这种观点就跟什么呢，20多年前我身边的东北老乡总跟我说，南方人不行，太冷酷啊，你看他们那楼里头住着邻居那么些年，谁不认谁？哪像咱们这你看胡同啊，大杂院，你给我一盘饺子，我端你家这一点咸菜多好。我当时就说，我说为什么东北比南方落后，也就落后在这儿。我们原来是为啥呢？我小时候就是我们都住平房，住平房呢，我家要做好饺子，我妈都让我给邻居家端一盘去。为啥？你白天双职工家庭走了，家里头也得有人看，有人照顾，邻居就有那不上班的，他帮你管呢。他为啥呢？为啥家家有时候不上锁呢？你没啥可丢的东西啊，那一家家穷的溜干净，兜里那啥都比脸干净，是怕啥丢啊？有什么怕丢的？所以那是没有所谓的私有财产。我说这30年前吧，我小的时候没有私有财产，你无所谓。那么为什么后来现在东北就不是这情况了呢？你看20多年前东北人笑话说，那到上海一看那邻居都不认识，你现在东北也是邻居都不认识，为啥？你有私有财产了，不住平房了，住进楼房了。为了保护私有财产，也对陌生人有戒心了，防盗门装上了啊，屋里什么监控都装上了。为啥？你有钱了，你有私有财产了，你产生私有财产保护意识。另外一个，每个人凭着自己能力都能过得很好，所以人与人之间要有边界意识，我不希望你打扰我。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体会，你的钱是用来干什么的？有人说过了更好的生活，我认为这只是初级状态，钱再往上一个状态是买了尊严和舒适，终极状态上钱是买了你不看别人也不让别人看到你的机会。我看到很多的这个深宅大院的富豪，他为什么买这样的地方？他真的并不是为了说我就住的大怎么着。人呢，你咱说家有广厦千万间，夜眠就需30贯。他买的是啥呢？我不让外人看到我的私生活，而且我这个人我也不想看你别人的东西，我跟你保持距离，我用钱买了和你的距离感。所以有的时候这种距离感严格意义上来讲是社会进步财富增长的一种象征。那么同样，人和人的边界感，他也是越是财富高的人跟别人边界感越足。你说他保护私有财产也好，还是疑心重也好，也对。但是当你兜里揣那么多钱的时候，你看周围人，恐怕你也会以小偷和强盗的眼光去看他会不会抢我，会不会偷我，这是人之常情，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那么婚前财产公证它其实就是一种边界感的训练。那好，假如说你是家里独生女，说有一个你看不上的穷小子，你女儿非要跟他结婚，我建议你把你女儿你给他馈赠的各方面也好，婚前财产比方说放在一个卡里头，这个卡今后你就只出不进或者不进不出，因为它有时间限制，你哪怕进了一点钱，有可能这卡就成夫妻共同财产了，离婚他就分走你一半。 这个是自我保护。第二个，不要忌讳什么。俩人立遗嘱立得很清楚，我们俩人的财产将来无论什么情况发生，只赠予我女儿一人，因为这是我们单独赠予给她的，和她另一半没有任何关系。一定要把这个遗嘱立得清清楚楚，你才能避免今后很多很多的麻烦。不要拿这个当小事儿，因为中国非常多的纠纷全是诞生自前面并没有说好。咱们为什么生一场，我们讲先小人后君子，那怎么涉及到比买卖更重要的大事婚姻，你反而还糊涂了呢？我一个家庭是社会最小的经营单位，也是最小的一种商业合作。生意上很多原则它适合用在婚姻里，它不适合用在爱情里。你注意，我不是否定爱情，不相信爱情，而是婚姻这个事儿，它确实不是一件很把握的事情。我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也想，真没意思啊，你说这人啊，最爱的人你还得事先就防范这啥，那没有办法，人性经不住长期的考验，你必须得早做这样的准备。所以今天我们在说这个江浙沪独生女这个现象的时候，其实不是仅仅是江浙沪独生女，她几乎是天底下所有失婚龄的青年男女共同应该注意到的。不要觉得人性之卑微，也不要觉得人性之阴暗，你正常的正确的面对人性，也许你今后的生活当中出现的祸患苦难会越来越少。这是我们生而为人，有优点有缺点，你必须要面对的现实。所以原来我在节目里说过那个纳兰容若那首诗不写得非常好吗，叫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已变。